这些伤害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要接近我们。那同样的，这个神的祝福常常借着我们要出去，我们这个心灵不洁净，那不是神的祝福出问题，因为我们不洁净，所以别人也不能够享受我们所传的。那我常给你们讲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那个小女孩，那个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看见爸爸做鸭窝可做得那么辛苦啊，她就到冰箱里面去想要倒个橘子汁给她爸爸喝，但是不知道她妈妈的碗放在哪里，可能放得太高她也拿不到，她就跑到院子里面去把她家那家大花狗吃的那个饭碗拿过来啊，然后把那个冰 orange juice 倒在里面，然后端着一盘送去给她爸爸。她学她妈妈的体贴，所有做的都很好，动机也很好，里面装的东西也很好，但是就是器皿不干净。就当他爸爸看到这一盘这么冰的橘子汁，真想喝但是不敢喝，看到这个盆，口水啊，舌头啊，他怎么敢喝呢？所以今天不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出问题，今天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的动机出问题，我们的动机可能说我是愿意为神做，真的，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光 for him 不够的，光为着主不够的，光动机对不够的，你不仅仅 for him， 你要 of him， 是他要你做的，是从他而来的，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发起是神的，源头神的，然后也要 by him， 靠着他做，不是凭着我自己做，三个东西加起来，我们的服事基本上不会错的。不仅仅 of him， by him， 也正是 for him， 出于他，靠着他，为着他，也是归给他。弟兄姊妹，这样子的服事就对了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我说一个真正服事神的仆人啊，应该是 triple A 的 servant， 这三个 A 都要有。那一个呢， appointed by God， 神所呼召，神所挑出来的，不是我光凭着我自己的意思。那第二个呢， anointed by God， 神是灵高你，你不是靠着自己做，圣灵高过的，我们是被神特别这个靠着圣灵的恩典和能力来服侍的啊。那第三个呢， approved by God， 或者 approved unto God， 我们这个人被神所悦纳，不是只是在乎人对我们的 comments 跟称赞啊，而是我们这个人到底合不合神心意，到底讨不讨神喜欢啊。所以立位人的捷径，我想我就不多看了，弟兄姊妹回家看，他们有选召要从以色列中选出来，要捷径，要用除罪水弹在身上，要剃头刀剃全身，受到要除去一切天然肉体的一切表现啊，要洗净衣服，受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要捷径。第三个讲到献祭，要献赎罪祭，要献燔祭，要献素祭，它的意义大家可以听立位记的录音带啊。那么第四个，他们来把立位人献上来，以色列会众要按手在立位人的头上，那这班人真是神家的宝贝，神儿女们爱他，需要他们，神的儿女们也敬重他们，他们一直在主的面前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亚伦家把他们献上，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来奉上。那第五个，他们开始尽职啊，办耶和华的事，办以色列人的事，而且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么底下讲到祭司们的赏赐啊，大家回家可以根据我的笔记，也可以细细的去看。那么基本上祭司和立位人的赏赐啊，那最基本的赏赐，那个很宝贝的一个点，都是讲到神自这个他们职任的本身就是一个赏赐。他们能够当立位人，能够成为祭司，能够成为立位人，都是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赏赐。今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侍奉神是给神面子啊，或者给传道人面子啊，或是因为我的小组长拜托我，我不好意思啊，给你一点面子啊，那弟兄姊妹，那这样子的侍奉都不够，都不够神的标准啊。你本身如果你知道我能够服侍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赏赐，真的。所以神家请弟兄姊妹接受服侍啊，不是光只是做事情。我常常说神家里面没有一件事只是事情的本身，都跟人，不是都跟生命，都跟见证发生关系，这句话很重要。我们所有在教会服侍的人，请你们把这句话都写下来，神家没有一个服侍纯粹只是事情， 决定跟生命跟见证发生关系。神借着这些侍奉来得到我们这个人，来制作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而且神要从我们身上得到见证。这是侍奉。从这个角度来看侍奉，弟兄姊妹，神家就没有分所谓的这个灯光底下的服侍，看不见的服侍啊。那我有一，其实不止一个弟兄姊妹，有时候跟我讲话，交通道说这个他们喜欢做隐藏的服侍，不喜欢在 spotlight 底下，不喜欢在灯光底下服侍，他把灯光底下的服侍交给别人。我后来都会跟他们讲，我说弟兄或姊妹，我说原谅我说，我很不喜欢听见 spotlight 这个字。神家的服侍全部都是为着神的，没有所谓灯光下不灯光下的。刻意区分灯光下不灯光下，一方面就把神的儿女们都 discourage 掉了，大家不敢来服侍了。他来服侍会觉得说，哎，你们是灯光下的服侍，你这样子多伤害神的儿女们服侍的心愿呢。我们里面的存心不可以有想要做灯光下的服侍，人看不到我就不服侍，人看得到我才服侍，这样子的态度是不对的，是不成熟的，是需要被神对付的。但是呢，当你真正在做隐藏的服侍的时候，也不要回头说别人为什么都去做 spotlight， 我们里面根本连这个感觉都没有，不要有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只有我们这些人，这个爱不完全的人，才会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那在神眼中从来不分爱可爱跟不可爱，他都爱，神爱世人， God so loved the world。但因为我们爱不够，我们这个人不够，我们就会去分可爱的不可爱的。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时候觉得很属灵啊，主啊帮助我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但在神眼中没这个分的，他被称为罪人税吏的朋友，这是人给他的称呼，对他来说 all his friend 都是他的 friend。 同样的，在神家的侍奉，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感觉除掉。今天神给我服侍的机会，我感谢神。这个服侍的本身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祝福，不是因为神家事情没人做缺了请你拜托你来啊。所以我看到好多的教会在那里，几乎在那里求弟兄姊妹当主日学老师啊，拜托弟兄姊妹当招待，然后一下子这个不来那个不来，弄得很辛苦。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神家能够慢慢长到一个地步，没有这样，我们中间已经算很好了，主日学老师还有 waiting list。 我跟别的教会的传道人讲，他说怎么可能呢，他说我们主日学老师拉都拉不到人。我说我们教会主日学老师还有 waiting list 啊。我希望神家在服侍上，大家觉得说我盼望得到这个服侍，我盼望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神家来侍奉神，真的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而不是因为事情没人做。任何的服侍，当我们心里面真正是为了爱神而做，真正是在主里面做，真正是为了神的见证而做，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上好的生命，一方面我们把那个仇敌最怕看到的见证我们归给了神，不管是有人看见也好，没人看见也好，弟兄姊妹都荣耀的神，因为我们是在生命里面做，是为神而做的。所以以前这个退休会我跟你们讲到说，有一次有一架飞机空服员上去把所有人赶下来，说飞机故障了啊，那不能飞，请大家赶快下飞机，赶快赶快赶快把大家赶下来。不到五分钟，同样的空服员又进来，赶快上车，赶快上车，全部上机，飞机要开了。那些乘客有人还拿着行李还没走，还没坐下来，又被赶回来。人家都会有同样的问题，怎么可能五分钟飞机修好了呢？就问他说，怎么快这么快就修好了？他说没有修了，他说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敢开的驾驶来了就是了。神家不是需要有人敢开，或者神家不是需要有人愿意这个肯做啊，弟兄姊妹，所有的服事都应该跟神发生关系的。神家不是因为缺没有人做，没有人敢做，所以不能做。我们还是希望宁缺毋滥，大家真的在主的面前是为着神，带着一个单纯的爱，愿意靠着主为主做。那刚得救的人都应该进入侍奉，不是说只有老练爱主的人才可以，而是说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当我们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进入侍奉，而且为着我们的侍奉来感谢神。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哈， 我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们也不用举手，但是是为着你们的好处，也是为着神家的好处。你有没有为着你现在所接的服事感谢过主的？还是反面的，你为着你目前的服事曾经不断的埋怨过主的？所以利未人跟祭司本身的赏赐就是他的职任的本身，这是他们两个都有的。他能够服侍主就是一个赏赐，而另外其他的赏赐当然还有啊，讲到神是他们的赏赐，这是一个太大的赏赐啊。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是主给的啊，像百姓们的奉献啊，就是在这个民数记十八章，神给祭司们把利未人给他们，把神百姓的奉献祭物给他们。弟兄姊妹，这都讲到说，像讲到奉献的时候，我每一次我们财务组有同工交接，或者财务组同工开会的时候，我常常跟财务的同工讲啊，我说你们每一次开神家的奉献箱，我说不是在这里摸着，在这里清点多少钱，我说你每一次摸着一笔奉献的时候，其实是摸着的神儿女们对神的爱，对神家的爱。我说这是一件非常 touching 的事情，我说这个感觉，这个服事的祝福，我说一定要享受，不要光去算钱。我自己从前当了好几年教会的财务工，我每一次开奉献箱的时候，我 so touch， 我很感动。那个马门在人而在神儿女们在这个世代人身上的力量，你不知道多强。你股票一天赚几千块，人肯奉献的还是很少，钱都是自己的，不嫌多的。那今天人肯把奉献放到神家，不是说神家有钱了，终于我们可以买 speaker 了，我们可以买 piano 了，弟兄姊妹，不是这个，而是说你摸着的神儿女们对神的爱，你摸着了在这里有一个得胜，胜过了马门，胜过了世界，很感动的啊。所以像我以前在从奉献箱开的时候，有时候看见一个，我那天是正好看见一个老姊妹丢了一个纸头进去，我后来开奉献箱正好开到那个纸头，那很简单的一张破破旧旧的一张白纸啊，我想他自己的纸张都是很简单的，他包着好好的，里面放着一笔美金，然后上面就写了两个字，主的，啊，我好感动，他是一个寡妇。他很年轻，三十岁出头的时候他就守寡，现在八十多岁了，最近快九十岁了啊。这个八十岁的老者，他几十年守寡，养了四五个儿女，但是他自己这么辛苦的里面，当他奉献钱的时候，写了一个简单的主的。啊，我摸着那个钱，弟兄姊妹，我在主的面前就感动。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寡妇的两个小钱，当他真丢进去的时候，连这位伟大的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就为了寡妇的这两个小钱，神的心被摸着了。所以当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想念所亲爱的弟兄们啊，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冠冕。当神儿女们爱主的时候，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就得到赏赐。我不是在这里说我们邀功抢功啊，不是这个赏赐，而是当你看主服侍的儿女，他从一个艰难，从一个灰心绝望的里面他走出来了，从一个原来一个被世界捆绑不肯爱主不肯来神家的，他现在开始进来了，就只能那是一个多大的安慰。这个不是去分享神的荣耀，好偷窃神，这不是，这是我们在服事上我们看见的神和你们转向神，这都是我们的基地。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所以你们要靠主站得稳。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服事的弟兄姊妹，他们向着神啊，他们向神有心愿，他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他们在神家开始起来爱主，开始追求，对我们都是赏赐。这是服事主的一个很大的喜乐，所以我们服事主的喜乐实在太多了啊！服事的本身，神给我们的，神儿女们对神的这个进步啊，向着神的心愿，这都是宝贝的事情。所以神儿女们在主面前奉献，不光是财务啊，任何的对主的摆上，我们心里面都感动感谢。我想起从前有一个弟兄跟我们讲了一个小小的笑话，他说他说有一次有两只蜘蛛啊，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有一天碰到面，两个在那边聊天，说哎呀你最近好不好啊，怎么这么久不见啊，然后他就说这个还好啊还好啊，那另外一个就问他说我看你现在变得很好啊，你从前瘦巴巴的啊，精神也不好，觉也睡不好，我看你现在容光焕发的，这个精神饱满的，他说你最近你找到哪里的地方这么好啊，让你这么舒服，他说我告诉你啊，我才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地方，他说我的睡觉从来不被别人打扰， 那里空气也很流通啊，然后呢又阴阴暗暗的，别人看不到我。他是什么地方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在教会的角落里面有一个箱子，上面写的奉献箱三个字。这是十几年前我们一个年轻的弟兄在教会讲的笑话啊，你们都知道那个意思啊。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去打扰奉献箱了，他发现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因为上面有个口嘛，空气又通，然后呢阳光又不会暴露他，别人看不到他，然后在里面睡觉也不受打扰，很舒服，那么宽敞的环境没有人来干扰他。所以上面是讲我们都很感动，一个年轻的弟兄跟我们讲的故事啊。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家爱主，弟兄姊妹爱主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受到很大的激励。那我今天不是因为我传道人我讲这些话啊，弟兄姊妹，你们任何服事的都一样，当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你发现这个硬着心的人他开始慢慢转了，那你们跟家人打电话跟他传福音，电话传福音，陪他祷告，当他心转的时候，你发现你所有的劳苦通通都忘记，都值得了，都值得了。当一个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所有的痛苦他忘记了，这个生命出来的这个新的生命，那个喜悦让他忘记了痛苦。约瑟在埃及地他生了儿子叫以法莲，因为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他昌盛，他就忘记了过去的愁苦。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因着我们的服事好像产生了一些果效，让神儿女们归向神，让神儿女们更爱主，我们的心跟主一同欢喜，因为主先欢喜，我们分享了他的欢喜，主自己成为我们的赏赐。好，那我想我们那个利未人基本上我们就停在这啊，基本上停在这。我想我们底下很快看一下拿西尔人好了啊，然后我们就休息好不好，我们把拿西尔人很快的看一下，我们翻到一下民数记第六章啊。民数记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读这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枝壳之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就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好，这是拿西尔人很重要的条例啊。底下其他的弟兄姊妹回家去读。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好了。拿西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好，那我想我们拿西尔人就读到这。那基本上拿西尔人弟兄姊妹，这是神，刚才我们说到神从以色列百姓中特别挑的利未人出来侍奉他，这在旧约。所以其他的百姓呢，如果他们里面也有一个这么强的心愿，那是不是被谋杀了呢？他们有一个这么强爱主想要讨神喜悦的心，好像就利未人可以做，他们绕不到一样啊。所以神在这里为他们特别开了一个门，就凡事不论是男女许的特别的愿，就是归主的愿，叫做拿西尔人的愿，就是他想要离俗归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神特别开的一个门，让神的百姓可以有机会啊，把心中对神那个迫切的爱啊，那个真的是爱主愿意专心讨神喜悦为主受苦来侍奉神的这个心愿， 可以在那样子的一个旧约的环境里面也一样可以得到满足啊。这是神开的一个拉西人的条例。那这些人不需要特别蒙召，不需要特别被神拣选成为立位人，有这样子的身份。那今天我们稍微用新约角度来讲的话啊，那很多人都很爱主，很多人都很有心服侍主。弟兄姊妹，在神真正呼召你全时间侍奉神之前，我们永远可以向着神有拉西尔人的心愿，做真拉西尔人，把自己分别出来，离属归耶和华。那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世界，这叫做离属归耶和华，讲到我活着为着他。 Holy for God， 我愿意为主而活。弟兄姊妹，这是拉西尔人。所以不是说所有带着职业在教会有服侍的都叫拉西尔人，而是指的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把自己特别分别出来，许愿把自己归给神，我愿意终身为主而活。底下讲到拉西尔人这三个条件或者特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他在神面前过怎样的一个生活。弟兄姊妹，神家需要拉西尔人啊，非常需要拉西尔人。底下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拿西尔人。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拿西尔人的这个重点是讲了是离属归耶和华啊，而且呢是他自己许愿，是一个甘心的乐意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心愿在主的面前。那么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你发现在旧约里面很少这种特殊的这个恩典，神说居然会临到女的啊，在旧约好像比较少，但是在这里你发现旧约里面难得出现一句话说无论男女，就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背景，不分身份，任何神的儿女只要你愿意都可以。那弟兄姊妹，这是很宝贝的一个呼召，为着所有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三个特别的要求。第一个，要远离清酒与浓酒啊，清酒和浓酒都不可以喝。弟兄姊妹，这里特别讲到我们为着神的缘故，我们远离世界一切的享受和快乐。那酒常常使人放荡，酒叫人陶醉。那圣经上有很多的预表，有它正面的预表，有它反面的预表，对不对？那像狮子啊，正面上预表那个基督得胜的生命，犹大的狮子讲到基督啊，另外一方面也讲到仇敌的作为，那个撒旦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对不对？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水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意思；火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些预表是有两面的啊。那在这里，酒也有两面的。一方面，酒正面的是讲到在圣灵中的喜乐；反面的讲到这个世俗，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个这个快乐啊，让我们沉醉，让我们被捆绑，甚至让我们酒能使人放荡。所以在这里讲到拿西尔人是为着神的缘故，远离世俗一切的享受和快乐，他是为着主，他甘心放下，没有人强迫他。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会像我们小的时候所在的教会啊，我小的时候所在的教会，我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是像加百列的门下受教，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不是加百列，加玛列、哦、好多规矩的啊，决定不可以看电视，决定不可以看电影啊，决定不可以穿这个穿那个啊，决定不可以穿有花的衬衫啊，我记得更小的时候还不可以喝茶，都是爱世界，更不要说咖啡了啊，觉得那简直是抽烟喝酒那更不要提了，就很多的规矩，不可以。但是在这里，神在拿西人的条例里面讲到都是甘心的，在神面前许愿，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在这里讲清酒浓酒不可以喝，说到这些世界的快乐，世界的享受，那主以外的放纵我们通通放下来。那不仅仅这样子，他说清酒浓酒所做的醋也不可以喝，一切酒的变相，不是酒的本身啊，酒的变相啊，酒所做出来的醋都不可以喝，不可以喝葡萄汁，不可以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就说到一切有可能 在引起我们对酒所产生的产生欲望的东西也不可以喝，不可以碰。不光是酒的本身不喝，连葡萄汁啦，连干葡萄啦，葡萄皮啦，一切从自壳自皮所有的葡萄有关的通通都不可以。弟兄姊妹，这讲到一个彻底的，一个非常彻底的，不光是酒的本身。所以有的人这个被主转回来以后，从前爱抽烟的或者爱喝酒的或者爱赌博的啊，从此以后说我不再去赌博了啊，那很好，酒不再喝了，清酒浓酒都不喝啊，跟赌场不去了，跟朋友打麻将也不打了，用什么清酒浓酒都不喝。但在这里讲到一切酒的变相你都不可以啊。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同事碰到这个美国 Super Bowl 或是这个足球赛棒球赛来的时候，就弄这个球赛的分数也在那里比钱，对不对啊？大家就每一个人交5块钱，交10块钱，然后猜那个这个比数几比几，谁最靠近谁就得那个钱。你虽然不去赌场呢，那这个也是一种变相的啊！你去买 lottery 也是一种变相啊！所以自壳自皮所有的东西统统不碰，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又会再刺激我们再回去。所以我以前曾经讲过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他从前是一个 alcoholic 啊，被酒精中毒非常凄惨，家庭破裂，整个人健康也很惨，职业也很惨。那后来他信主了以后，他从酒里面被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以后，大概有8-9年的时间，他滴酒不沾，真的是远离酒。那直到有一天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分家聚会，还是一个小组聚会，到家庭里面去，弟兄姊妹聚在一起，那个家的主人就摆了很多的啤酒，就叫他喝。他说：“哎呀，这个又不是酒，没有关系了。”他说：“我想我不要碰。”他还是劝他，他说连保罗都劝提摩太喝提摩太酒，你要不要那么属灵嘛？在别人的刺激，而且是神儿女弟兄们的这个摆上，所以他又喝了啤酒了。然后一喝啤酒以后，那个酒精的东西一下都回来，这个人又出去了。有多少年又再重新掉回到酒精的底下去？弟兄姊妹，这叫做重建耶利哥，这个叫做葡萄汁，这酒的变相，它一样会把我们拉回去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既然离俗，离得清清楚楚。那有的人是很多一些淫乱的思想情欲在那里面破坏他，从前可能会犯罪啊，你现在录影带黄色杂志啊，甚至报纸上有一些不好的照片，都学习去对付他，连碰都不要碰。弟兄姊妹，这叫做把自己完全分出来，免得那些东西把你重新带回去。那这叫做离俗，这叫做离俗，清酒浓酒都不喝。那第二个呢，不要用剃头刀剃头，要任由发旧长长，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啊。弟兄姊妹，我想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11章15节啊，大家应该很熟，但是我想我还是念给你们听一下好了。哥林多前书11章15节，他说到这个长发啊，女人有长头发是她的荣耀，但是男人有长头发便是她的羞辱。这是两个角度，我们先讲男人，长发是他的羞辱。现代的人留长发是觉得是酷啊，这个不算。我们现在是在讲旧约啊，在犹太人中间的时候，你那时候如果披了一个长头发，那这是一个羞辱的事情，男孩子不留长头发。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说，他为了爱主，为了把自己分别离俗给神，在他身上有为主受苦的一个记号。有为主受羞辱的一个记号，宁可别人嘲笑他，宁可别人羞辱他，宁可他自己变得很丑陋，但是他在主的面前为了爱神，他甘心身上有羞辱的记号。这叫做十架的生命，十架的生命。那同样的，女人的长发是她的荣耀啊，不是说因为长头发让你变得很漂亮所以是荣耀啊，因为圣经上解释得很清楚，因为这个长发是给他做盖头的，也是说到他那个顺服的记号，那个十架的生命，一个蒙头的记号，一个舍己的生命啊，在头上有一个顺服的记号。那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一件极美的事，是一个荣耀的事。所以呢，十架有两面，一面为主受苦，身上有羞辱的记号；十架的另外一面讲到我们讨神喜悦，叫神欢喜，叫神得荣耀。所以这是拿西尔人的身上，我们在主的面前 借着十架的奉献，借着我们在主的面前甘心的舍己，我们叫神喜悦，能够来满足神。那么我们将来就会发现到拿细耳人在神面前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发，因为圣经上说到这个头发是他的记号。所以一个人分别为圣，真正做拿细耳人在他身上最大的记号就是十架的记号。而我们读到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参孙所有力量的来源从哪里来的，在于这个长发，对不对？所以十架的经历啊，奉献的经历是我们能力的秘诀。一个人侍奉神要能够真正得到属天的能力，非经过十架的经历不可，非有真实的奉献不可，不然的话你发现力量出不来。你可以讲很多的道理，你可以在神家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产生不了属灵的影响力，因为我们没有经过祭坛，没有经过十架。对不起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应该我们当讲台信息，但是我在主日你是啊，但是这些信息都是很深的，我希望我们不要听过就算了，不要只是听到当做一个解经的资料啊，那很可惜。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边之所以有能力，之所以能够在神面前讨神喜悦，因为在我们身上有十架的记号，在我们身上有奉献的真实。这是讲到长发。那第三个呢，不可以摸死亡啊，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到，甚至连自己的弟兄姊妹父母死了都不可以让他沾染我们。这是讲到拿细耳人身上的第三个，死是神所恨恶的，死是一个在神眼中比罪还要不洁净的，因为罪就带下死来，所以死是跟罪连在一起的，是扣在一起的。死的毒钩就是罪啊，死亡所以临到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罪跟死是连在一起的。神不喜欢死亡，所以神决定不喜欢侍奉他的人被罪玷污，被死玷污。所以所有离俗归耶和华的人，做拿细耳人的人不可以碰死亡，就连最亲的人都不让他的死亡沾染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跟家人讲话的时候要很小心啊，跟很熟的弟兄姊妹朋友坐在一起讲话要很小心，最容易让我们碰到死亡的都是神家批评论断或是那些闲话，很容易让我摸到死亡，对不对？你聚会聚得很好，很有主的祝福，回到家跟弟兄姊妹叫着或者跟家人讲讲，别人在讲谁怎样啊，讲怎么样，讲了怎么样，你讲完以后你发现你的喜乐平安掉了，死亡进来。当我们一碰到死亡的时候，生命一定受到伤害，神不喜欢，神不喜欢我们碰死亡，所以我们要远离一切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要用死亡来影响你，远离他，真的远离他，因为神不喜欢。Stop him， 不需要再说了。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保守自己。所以你发现拿细耳人啊，我再提一两个点就好。拿细耳人这个许愿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如果他被死亡玷污的话，他必须把头发剃掉。在主的面前献祭洁净赎罪以后要重新开始，重新来过的。为什么？因为神不仅仅在乎我们的心愿，神也在乎心愿的实现。所以你中间如果真被死亡玷污了，全部重来一遍。所以拿细耳人在主的面前是很 sincere 的一件事情，不是随便说说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很容易立心愿的了啊，特别是在除夕夜立的心愿多得不得了，每一年年尾的时候一大堆心愿，然后一个一个 break， 一个一个 break， 然后放弃啊。那弟兄姊妹，拿细耳人的心愿神很在乎的，你什么时候被死亡玷污，神说重新来过。所以这个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要注意到。所以你要证明自己的有心啊，不是说我们这个人不会失败，我们可能会失败，所以我们可能又碰到死亡了，但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认罪，要悔改，要被洁净，然后再重新更新奉献，然后再来一次， 在保守自己。那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存心要去碰死亡，是死亡不小心突然沾染我们啊。也上面也写了，就算你不是有心的，你不小心接触到死亡，一样要重新来过啊。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你要去找别人 gossip， 不是别人就自己主动跑来找你了啊，或是突然一个死亡的东西伤害到我们，因此呢，我们都要你们要有感觉，在主的面前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啊。再讲到心愿啊，不是光只有一个心愿，而是谁重视那个实际啊。所以从前有一个慈善机构去给人家要乐捐啊，要这个要到了一个人啊，那个人马上就很多人都拒绝他啊，就碰到了一个先生，他说啊没问题，从口袋掏支票，哇，他就好高兴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这终于有人愿意乐捐了啊。而且他说你们需要多少钱，他说我们现在还缺多少钱啊，需要怎么样，您愿意的话抖内50块或者100块。这个人哗一下写了一个一大笔的支票，哇，那个旁边看到人高兴得不得了，想到今天一天辛苦没白费。没想到他写完数目，写完 title， 把支票一撕就交给他了啊。那个人当然很聪明了，他说先生啊，你还没有签名呢。哦，他说哦，我这个人行善就不喜欢别人知道的。他说我不喜欢留名的啊，不喜欢被人纪念的，所以你拿去吧。你就晓得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了，对不对？你可以外面做得很漂亮，你可以外面喊得震天假响，你可以有很多的心愿，但是神在乎我们的实际 actualize。所以头发玷污，就是碰到死亡被死亡玷污，神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当他离俗满的日子以后，他把头发剃下来，然后在主的面前献祭，然后把这个头发烧在平安祭上归给神。那这个时候的头发跟当初碰到死亡剃下来的头发完全不一样，这个太宝贝了，宝贝到一个地步，他特别归给神的。在祭坛上来归给神。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献给神以后，他可以剃掉这个离俗的头，把头发也献给神以后，他可以喝酒。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在旧约里面，神百姓中间的喝酒啊，跟我们现代人的喝酒不一样。他们最重要的三种的农产品，那橄榄、无花果跟葡萄树，这是整个以色列地最重要的三个农产品。所以他们的喝酒跟现代人的喝酒是不一样的啊，他们的喝酒等于是他们的一种饮料。所以当他放弃酒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不是只是放弃一个很纯粹世界的东西，甚至是连合法的享受好像都放下来啊。所以当他们离俗满了以后，他可以再重新恢复，而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在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他捆绑的力量了，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他曾经完全的离开过他。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他再去做同样的事情，他人已经不一样，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有十字架、有割礼的记号在他身上，在世界却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讲的，凡事都可行，总不受他辖制。这个东西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瑕疵的力量，他说放就放，说停就停。这是我从前给你们讲道上做过的见证啊。神从前对付我看足球啊，对付到一个地步，我能够说关就关啊。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就真的不看，完全在主的面前对付完。当我从前回来再看的时候，我可以那么自由啊，我决定不会想要去看整场的，我就看最后一点点。但是我要关，我随时可以关，我要不看，我可以连碰都不碰。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是一个自由的，不是像从前一个我在我身上，当他一来的时候我不能抗拒他。玉成华弟兄从前很喜欢拉小提琴啊，他非常喜欢音乐，非常有一些很高雅的一些嗜好。当他真正认识神信主以后，他也在主的面前对付这些，他通通放下来，连碰都不碰。隔了好多年以后，有一次李托生弟兄跟他讲啊，说玉弟兄啊，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再重新拉琴，因为这个东西在他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世界的那个影响跟捆绑啊，跟掺杂在里面，他是一个完全自由的。那神还是让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些事。所以拿细耳人过了之后，当他去碰这些事的时候，他是一个自由的，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已经没有力量了。所以在美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每一年也会提倡一个活动啊，就是整个礼拜试着不开电视。你们有没有看到报纸上这样报道？有没有这样试试看过？我一整个礼拜电视机连开都不开， 如果你家是没有电视的，那当然对你很容易啊。啊，或是你这个人平常也是不看电视的，那很容易。如果你是个每天都会跟电视报道的人，你试试看，一个礼拜不看电视。不要被律法束缚，学习趁机常常拿希尔人的生活。主，我为着你，让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没有力量，可以彻底的放下来。我这个礼拜我分别为圣，我不看电视，或者我不上网。让这个世界在我身上我是自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呦，原来我已经是一个不自由的。你过一个礼拜把嘴巴分别为圣啊，只说造就人的话，不骂人，不埋怨，不说 gossip。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讲这些的，你试试看，你发现我原来我这么不自由。拿西尔人让我这个人立了心愿，而且脚踏实地，切切实实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拿西尔人在旧约的历史上哈，非常遗憾的啊，从神在的时候民数记颁布这个律法以后，那一直到参孙的出现，中间隔了300多年，将近400年，没有一个拿西尔人的记载。就好像我跟我儿子讲说，爸爸今天累得要死，头也痛，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去帮我这个倒一杯水来？讲了3个钟头，没有一个人倒水来。不仅仅是 after me 啊，也很没面子，对不对？你看我把我儿子教成这个样子，没有人真正爱我。神在神家说，如果你们爱我，如果愿意为着我，愿意离俗归我的话，你们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这不是暗示哦，这是明说哦。讲完了以后，300多年，圣经上没有出现一个拿西尔人。一直到参孙出来的时候，还是神跟他爸爸妈妈要来的，还不是他甘心许愿来的。是因为马罗亚不生孕，他的妻子不生育，不能生孩子，所以在这个不可能生孩子的里面，神说我给你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是我的。所以呢，这是第一次出现拿西尔人，而且参孙的3个条件通通犯，喝的酩酊大醉，对不对？喝酒，然后呢，留长发，他后来长发被剃掉了，不可以碰死亡，他到狮子的肚子里面挖出蜜来吃啊，通通犯。一直到最后，当参孙最后眼睛被挖掉了，耶和华离开他，他突然心里面眼睛亮了，他突然里面摸着了真拿西尔人的意义。所以历史上第一个真拿西尔人还是参孙，但是是被掳眼被瞎了以后的参孙，人在主的面前头发重新长起来。每一天过来，虽然外面他受羞辱，他是俘虏，他眼睛瞎了，他被上着锁链，他在那里推磨，在那里为仇敌效力一样，被仇敌辖制。那弟兄姊妹，他外面一切所看的都是失败、羞辱跟嘲笑，可是在他的心里面，重新拿西尔人的意义在他里面出来。圣经上的一句话太宝贝，他的头发又渐渐长起来，每一天头发又长长一点，每一天头发又长长一点。他十架的生命、神的能力，一点一点在他身上重新累积起来。弟兄姊妹，当他头发重新长长起来以后，参孙那天出来，别人叫他作乐，叫他戏耍，参孙出来以后向神祷告，这是参孙所有的征战里面第一次向耶和华祷告。这个人跟从前不一样，他求神祝福他，他两个手一手拉着一个柱子，那个殉道者的力量，那个十架伟大的生命显在殉道上啊！他向神祷告完以后，他整个人屈身，把整个平台大楼全部拉下来，光平台顶上就3000个非利士人在作乐，那更不要说里面的人。就圣经上说，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要多。这个是经过死而复活，被神真正炼净过的一个真拿西尔人终于出现。他从他一切的失败、一切的羞辱里面重新出来，那个真拿西尔人的生命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拿西尔人，化失败为得胜，化羞辱为荣耀，大转机啊！那其他的拿西尔人我们不说了，像撒母耳也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啊，把整个黑暗的士师时代转到了这个君王的时代，引进了大卫。那这都预表的讲到基督来说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啊，这个施洗的约翰，他也是一个真拿西尔人。他引进了基督啊，他在那里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他的路，让基督能够来。那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历史上这些拿西尔人真出现的时候，都成为了转移时代的人。 但是圣经上出现的那些人却是少之又少。在阿摩斯书第三章那里，第二章还是第三章啊，那里讲到说有一些年轻人啊愿意起来做拿细耳人，但是却有人拿酒给他们喝啊。就说到神章啊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在阿摩斯的时代，虽然少年人想要起来当拿细耳人，但是有人故意拿酒给他们喝，等于在这里嘲笑他们，何必那么认真呢？何必那么爱主呢？啊，只要有个信仰就好了，何必这样子呢？弟兄姊妹，这些人就想要把他们从拿细耳人的身份里面拉下来啊！你也不要那样子自命清高嘛，你好像你比较属灵一样，很多这样风凉话都会在我们的旁边啊。这就是阿摩斯的时代，有人有心愿意做拿细耳人，在旁边却人很有心想起来爱主，但是被别人浇冷水，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讽刺，后来他们打退堂鼓，不敢再那么认真，因为他不希望被别人 isolate， 被别人孤立出来，真的。但神家需要真拿细耳人，真正爱主的。好，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一堂，对不起，讲过头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11:20回来，然后我40分钟内把 leader 的几个重要点我们交通一下，那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个点。我们现在就大家休息10分钟，好不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段啊，我们希望40分钟内能够把它讲完。我们看一下那个民数记第七章啊，第七章，我想第一节到十一节弟兄姊妹可能都还愿意读啊，从十二节一直到后面的这么长的一章，一直到88节，你们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它一直重复啊，那么重复到很多人都跳过去了，因为反正点点点都一样嘛。但是这一章我们还是需要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再从整体看一下整个民数中间做 leader 的，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的一些特质，他们的一些榜样或是一些影响啊。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第一节，那我一直读到十一节，我想我来读好了。摩西立王的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他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他成圣。当天，请注意当天啊，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部长、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贡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6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1辆车，每个首领奉献1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2辆车、4只牛照着革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4辆车、8只牛照着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那这个是我刚才在讲那三个点的时候，那三个支派的时候啊，我没有特别提，但是确实很重要的事啊。歌侠子孙他们的使命，他们是必须用自己的肩膀来扛抬这些见证啊，那不能够用任何其他的力量啊，世界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他们必须完全用自己的肩膀。那所以为什么大卫去迎接约柜回来的时候，曾经学非利士人的做法用牛车啊，结果神击杀他们，对不对？那个乌撒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呢，这件事情当大卫第二次再去接约柜的时候，他花了一段时间重读律法，让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用人用肩膀来扛抬的啊，那不可以用牛吃，用世界的力量和方法来做这些属灵的事情。所以他后来第二次在接的时候，那神的喜悦和祝福临到他，完全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家所有的见证，弟兄姊妹啊，特别是这些神圣的这些见证，都跟我们的生命发生直接的关系啊。那没有办法用任何其他的事情来做，必须把我们交给神。那第十节，用膏抹坛的日子，就是献坛的日子啊，百姓首领都来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 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贡物。那底下就开始从犹大支派，那这个献礼的顺序，也就是他们行军的顺序，请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想我们这个先读到这边，但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有很几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啊。在他们某坛之后，当天他们就来奉献，好像这个坛一 available 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及待当天就来侍奉，就来奉献啊。也讲到那个神家真正复兴，神家光景真对的时候，那个奉献都不是勉强的啊，都不是叫个老半天的，好像是神的儿女们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迫不及待的啊，希望赶快能够有机会啊，当这个一有的机会他们就马上来献祭。这跟我们以前读诗篇六十五篇啊第一节，他说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啊，我们今天要赞美好像这个挤牙膏一样，挤老半天好像挤不出来啊，或者点名叫大家来赞美，那我们好像赞美奉献都很勉强，可是当我们观景真对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儿女们等候着来赞美，神的儿女们等候着要来奉献。所以当坛一建好的时候，百姓首领当天就来奉献。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奉献的是十二个支派都来献相同的礼啊，由各个族长代表奉献。那我说过这个顺序是照着行军的顺序，所以在行动上带头的，在奉献上也要带头啊。那我们今天在神家就是这样子，所有真正在前面带领的，他本身奉献的生命必须要带头。所以以前我们讲到这个艾森豪将军，别人请教他领导的秘诀啊，他就是很简单，就是拿了一个软绳子丢在桌上啊，他说然后画了一条线啊，要能够这根绳子能够照着这根线直直的往前走，是从后面推容易呢，还是从前面拉容易？那所有的记者都知道答案，对不对？你从后面推，所有的绳子就开始软来软去，软来软去啊，软绵绵的，根本很难 follow 这个 line 往前去，对不对？你在后面推他们，那当你 leader 在前面弄拉的时候，那条线直直的照着线走。那这就是他领导的秘诀。今天在神家里面 leader 本身必须是 pioneer， 本身必须是榜样，本身必须是第一个，行动上带头，你的奉献也必须是带头啊！而且在这里讲到十二个支派都要献，说到是这个奉献是全民的，不是少数人的，每一个儿女，十二个支派代表十二个族长，代表十二个支派，代表所有的百姓。他讲到都需要来过奉献的生活。那不奉献不仅仅是不美，也是不法，这是奉献两面的意义啊！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讲了，一面讲到我们甘心在爱中奉献，很神悦纳；另外一面讲到神的主权，我理所当然该奉献。所以不奉献不仅不美，也是不法。所以在这里讲到十二个支派都奉献，那献礼的方式每一天一个首领来奉献，共十二天。讲到奉献也不是一时的啊，是一个持续的生活。啊，不是一个一时的热情，应该是一个 daily life。十二说到一个完全，这个奉献不仅仅是人在人上是完全的，全民都该奉献，在时间上它是我们 daily life， 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有奉献的生活。那神不仅仅记下各个族长所奉献的细节啊，神在这里也记下了他们所奉献的总数。那说到神不仅仅在乎个别的奉献，神也在乎整体的奉献。所以今天神家里面不是光只要有一些少数个别的奉献，神也在乎整个神家奉献生命的度量到底到了多少啊。所以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两个人特别爱主，那这个教会很难在主的面前有复兴的景象。如果这个教会有更多的百姓在那里奉献，整个教会奉献的度量是一个丰富的，那这个家就一定满了力量，满了祝福。所以我们都希望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学习过奉献的生活。那么当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读经的人都想要跳过去啊，不想读，因为十二个字它全部重复嘛，所讲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重复十二遍。那我们这些人都很聪明的，如此类推就好了，所以读完一段底下就是如法炮制就好了啊。那你发现圣灵不厌其烦的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圣灵宝贝啊，在乎我们所有的奉献每一个细节，就算别人曾经献过了， 当你在线的时候，因为是不同的人，在神的心中就是不同。所以，我们交通见证常常听到一些赖皮的弟兄姊妹，请他交通，他说我要讲的都被余弟兄讲到了，或者都被庆松讲了，或者都被谁讲过了。哦，刚才我要讲的你们都讲过了，那弟兄姊妹不一样，你还是要献你该献的。那波饼聚会祷告，你说哎呀，我刚刚这些诗歌正好感动我，结果被这个噪音去祷告过，他已经念过了。那弟兄姊妹不一样，他念了第二节，你还是可以念第二节，不同的人出来就是不一样。所以神在乎我们自己的，不要去管别人。神在乎，神宝贝每一个奉献，就算重复了，就算人都听了都不想听了，神还是不厌其烦的记下来。那十二个支派，你发现他们奉献的都一样啊。那当然，我想这个也是可能他们一起寻求、一起交通。但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不仅仅十二个支派都爱主啊，但是他们奉献都一样。说到神家那个平衡的那个奉献生命，啊，非常的平衡。那他们所献的礼呢，你从一个人奉献的内容啊，可以看得出他对神的认识，也可以看得出他生命的情形到底怎样。你发现他们在这里奉献基本上有两类的献礼。一类的献礼，他们献了牛车和牛给利未人做搬运会幕使用，就讲到他们那个生命里面那个爱，那个体贴细微的爱，在爱的里面来扶持、来顾念到其他同伴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奉献的牛车、奉献的驴，为了利未人在侍奉上那不至于 overloaded 太重了，因为那个银子他连得那种根基一个就100他连得，你抬起来多重，那旷野的路走真的是累死了，对不对？那么神也没有要求那些东西一定要用肩膀来抬，所以呢他们奉献的牛车、奉献的这个牛给他们啊，因为只能这是一个细微的爱，要人拉你拉你拉的老半天，有时看见弟兄扛不动了，那个行李快把他压垮了，我们把我们的肩膀放进去，那这个是奉献的生命，是在爱的一种表现。那另外呢，他们在坛上所献的各种的祭物啊，说明了他们对神的认识，对那个救恩准确而且深刻的认识啊。所以这个祭物呢，我想我就不去细说了，虽然我自己的笔记上写了，但是我想我们从这个利未记，大家回去看自己的笔记啊，那基本上这里讲到的很多它都是有它属灵的意义存在的啊，像银盘子、银碗这些，讲到那个贵重的器皿啊，是用来盛装主的祝福、主的丰盛啊，为了能够递给别人啊，为了能够这个来传递神的祝福、盛装神的祝福。那里面讲到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那这些油讲到圣灵调和的生命，那满了香说到那个丰富的祷告的生命，那这个细节我就不去讲，那弟兄姐可以从利未记的里面啊，可以把它参考一下。那么最后在这章结束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89节，这个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请你们注意到第七章前面是百姓们迫不及待的奉献，坛一弄好了，他们当天就要来奉献，那这是一个爱神很美的一个见证，对不对？好，这是勉强的，都预备好了，所以当坛一好的时候，他们当天就迫不及待的来奉献。而底下你发现呢，第七章结束呢，说到神这么喜悦他，神迫不及待的来向摩西显现，对摩西说话。这是第七章的前尾啊，那中间夹杂着神百姓的那个奉献啊，这是一个很美的一章圣经。所以以前我读第七章的时候觉得好烦哦，后来我读第七章越读越觉得宝贝好多，第七章实在很丰富啊，很丰富。那前面讲到神百姓那么甘心的爱神，迫不及待的爱神，那底下讲到神迫不及待的想对人说话，神太喜悦他们。所以你发现摩西一进来，他说摩西想要进会幕跟耶和华说话的时候，谁先讲话？神先讲话。所以他一进来就听见法柜上二基路伯中间耶和华与他说话啊，神已经迫不及待的对他说话了。所以你觉得听不见神讲话吗？你觉得好像神很遥远吗？弟兄姊妹， 让我们从第七章学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啊，我们试着在爱中把自己奉献给神。你发现当你这样甘心把自己献给神，好像很奇妙的，你里面那个属主的感觉，那个喜乐，或者神的喜悦，或者神对我们说话，这些经历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不是一个抽象或是遥不可及。你发现你活在神的喜悦，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面，就是真的，就是真的啊！这也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奉献就是爱嘛，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弟兄姊妹，奉献的生命太宝贝了，我实在希望弟兄姊妹要把这个奉献当做传道人或殉道者或宣教士才做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来更新自己的奉献。其实我上个礼拜二在祷告会的时候再跟弟兄姊妹重新提醒我主日讲台的啊，我们要操练一个功课，我从这个里面得到很多的祝福，就是每一天不仅仅我们早晨在主面前开始，我们每一天晚上在主的宝座前来结束这一天。求主光照我这一天，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讨神喜悦，或者得罪人，或者不合适，我失败了，我求神光照我，神宝血赦免我，神的光来医治我。当你发现你在主的面前这样子洗一个属灵的脚，在主的面前一个这样子一个更新啊，一个在主的面前一个结束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就已经引进了一个奉献的祷告。你会说，主啊，我把明天交给你，希望在明天新的一天里面，我在时间的使用上更不会这么像今天这样子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在话语上希望能够更多带着你的膏油和爱，我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能就只能你很自然就会引进奉献，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对你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奉献的生活，我是说不是偶尔一次的，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啊，你这样子就能够容易保守你自己，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当神和你们聚在一起，你要向神开口祷告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我一天二十四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跟世界的人事物接触，而不是说我们不爱主，而是说这个旧造的人很容易活在眼见活在感觉中，所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他就一直在这里消耗，在这里影响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所以当你真的跟神和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你赞美不起来，你发现你祷告不出来，你发现你不想讲话，因为我们这个人都被这个世界消耗掉了。所以只有借着一个持续的更新啊，让我们的灵可以新鲜，让我们的爱可以新鲜。所以弟兄姊妹，奉献太重要了。所以第七章讲到这个奉献礼啊，那我就提到这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讲完这个以后，我们现在开始回头看啊，在民数记里面的讲到的众首领啊，这些首领们，他们在神的面前该有的一些生活，或者他们造成的影响。那在这里呢，我们从几个点来看啊。那第一个点，圣经里面在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讲到数点百姓的时候，把十二个支派的 leader 的名字都列出来，在民数记一共列了六次这些支派首领们的名字。那我们从这不仅这六次，我们一共要从七个点来看民数记中所写的首领啊，来看看一个属灵领袖的数值和他的影响。第一件事情讲到数点百姓，一个做 leader 的人，当我们这一次讲数点百姓的时候，我们说到他需要对神儿女们属灵真实的情形有第一手的了解。他需要对神家属灵的力量有多少，他也需要有第一手的了解。所以不仅仅是重在个别的了解、哦、我知道这个人到底生命成熟了没有，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个军人的生命在他里面啊，有没有一个战士的灵在他的里面啊？是不是真以色列人，是不是二十岁，是不是男丁啊？这些东西都是讲到我们个别的了解。然后呢，当他算完了以后，他知道他整个支派有多少人合乎了这个数点的标准，所以在第二章你发现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他们通通都算出来，所以有个别的了解，有整体的了解。所以一个 leader 在神家不能够说我只是长老或是执事或是一个区长，但是对神家的属灵情形一无所知， 对你自己那一区的弟兄姊妹你一无所知，这不是 leader， 这不是 leader， 这是地上的 manager。 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真的是第一件事情，一个条件啊，所以对神和你们的了解。那么同样的，在第二章也讲到安营啊，那说到这个 leader 也是要在这里带头，并且监督神的百姓，按着次序对着会幕来安营。所以 leader 自己本身一定要学习对会幕安营。那对会幕安营，上礼拜我们讲过了，叫做以主为中心，让主居首位。我自己的生活就必须是这样子的生活，而且呢，我也要学习去影响，去帮助弟兄姊妹能够以主为中心，对着会幕来安营。所以像我们自己所服侍的小组，或是我们在侍奉的小组，招待组也好这个音乐侍奉组也好福音组或者任何一组我们也要带领同工们，我们大家是以会幕为中心，对着会幕安营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神家才能够合乎神所要的那个次序啊。所以这是讲到 leader 的第一个素质他借着数点百姓和安营这两章的圣经，让我们讲到需要对神百姓有第一手的了解，神家属灵的情形有第一手的了解，并且呢他带头而且帮助神儿女们按着次序对着会幕来安营。那你要细节去讲，其实还有很多例如说你这一区的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最近在找工作你要怎么样子帮助他在进到世界工作以前，先帮他建立一些在世界工作里面我们该有的态度，对不对？那不要让这个法老王把我们辖制了天天加班到礼拜天也不聚会了，读经生活也掉了，家庭生活也浪费了。因为怎么我们都要帮助他们安营当你这个小组的里面有人要结婚了，你也要告诉他当你建立家庭该要有的态度你这个家怎么样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同样的，前一阵子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要生小孩，第一次初为人父母，那我们也是也把几个 couple 跟太太都带着大肚子聚在一起，我们也要跟他们交通孩子来了以后我们该有的态度是什么，不要孩子生下来以后变成督工了拿着鞭子在后面赶我们，那我们这边都是属灵所以以前有个弟兄讲说，有一个姊妹家里面生了七个孩子，就七个小督工，每一个手上都拿了一个鞭子，把爸爸妈妈鞭得这个体无完肤，天天为他们效力你有力量去侍奉神。所以在每一站帮助他们安营帮助他们属灵长大，弟兄姊妹，我这样一句话讲过去，其实里面好多宝贵的我们都需要去默想的弟兄姊妹要去默想。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在 chapter 7第七章，还有再一次把各个族长的名字都列出来，他们所献的礼讲上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献这个献坛之礼，讲到 leader 那个奉献的生命必须是带头的，必须是有榜样的这个奉献的生命显在两面，一面是为着神，刚才我们说的各样的礼物，每一样礼物都说到属灵的生命另外一方面呢，是为着神家，为着肢体的献上棚子车，献上牛，说到那个体贴细微还有那个扶持的爱，弟兄姊妹，就讲到那个奉献的生命显在这两面，对神，对教会，对神家。第三件事情这 leader 他要能够聆听神的声音，能够敏察神的行动。这是在第十章讲到银号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的，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吹银号，那银号有一种特别的声音是为着做首领的，他只吹一响首领就必须要来，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要能够敏察到神在我们中间的行动。所以在撒母耳记下这个第五章讲到这个大卫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求问，他所有的事情大卫都是一个求问神的人，当他去打非利士人，他在神的面前求问，问神该不该去，什么时候去，神说该去，但是神告诉他什么时候去的时候是说，当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声，我那次在大陆讲这个道的时候，正好我们的那个聚会厅就在桑树田旁边他们中间很多是种桑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听见桑树上面有脚步声，他们通常都笑起来，没有人做得到，对不对？桑树梢上，他们梢上面有脚步声，那多么敏锐的人才可以听得到。 神说当你听见有那个脚步声的时候你就上去啊。弟兄姊妹，大卫是一个何等敏锐的人，他能够明察神的脚步，神的行动。当神一动的时候，大卫马上下令就动了，所以非利士人溃不成军。弟兄姊妹，这是讲到一个 leader 要做的事情，神的百姓听不到的。 leader 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敏锐。所以我不是很多时候神不祝福，不是神不做工，弟兄姊妹，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能听的耳朵，我们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没有敏察神的行动。神每一次行动都是大事，希望我们不会被落在后面。不光是教会，弟兄姊妹，在你的家中也可能的，神也可能正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学习来听。一家之主，弟兄们要常常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为这个家祷告，为家寻求，看看神在我们家中的脚步跟作为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所以这样到了第三十章啊，那个摩西把这个族长们都叫来，他说摩西就晓谕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首领，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向耶和华要许愿，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所以呢，他们在这里聆听了神的声音，他们就在这里传达落实神的要求跟神的心意，这就是 leader 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啊，像我在预备为了神家的这个讲台信息的时候，那常常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先祷告，想想看神家的需要，神要对神儿女们说什么话。那这个东西都不是我自己脑筋里面去翻圣经，觉得最近兴趣想讲什么，该讲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都一定要趴在主的面前，问问主，主你最近要说什么。当我们里面听见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传出来。那当我传，这不过是我传，但不是我传。我是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们一定要为着神家每一次的出口祷告，因为我们希望祷告到是神真正在对教会讲话，而不是传道人在对教会讲话，这两个大不同。所以神如果借着这个器皿讲话的时候，那这也是神家要听的，不是要听传道人的，这是神家神最近的工作，神的脚步，那我们都应该来配合。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教会的 leader 们，我不是说为了要捧我的场啊，希望你们不要误会。那当神家一个话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一起朝这个方向去操练，一起朝这个方向去实行。像我前一阵子讲到稳行在高处，我一连串着讲稳行在高处。比如说我们讲到培养良好的习惯，我就很希望各区能够回去真正 follow up 我在讲台上所发出来的那个挑战，好，去掉三个坏习惯，培养三个好习惯，我们学习每三个月做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就希望各个区真正能够去 follow up 去落实它，不然的话我们讲完的道理就过去了，对我们没有产生影响，没有真正改变我们。所以我在这里等于，因为你们都是比较有心追求的，算是我心里面的心愿跟盼望啊。那我真的不觉得你们是要听我在这里讲什么，而是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当神在这里一步一步要带领我们往前去的时候，那每一个东西出来，我都希望神家更多的人一起动，神家更多的人一同配合，不能靠我们一两个人光做这件事情，一定需要神家来做。所以当更多的人这样子去配合的时候，你发现神家就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往前去，不然的话我们久了就变成只是听到而已，十年二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长大的是我们的脑袋，但是我们的身量可能还是小，这是需要主帮助我们哈。所以在这里讲到 leader 的第三个条件，要能够聆听神的声音，能够敏察并且配合神的行动。那第四件事情呢，是在第十一章啊。那么摩西被压得受苦了，苦到一个地步，摩西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就求你马上就杀了我啊，不要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我读了实在很心疼摩西，我觉得摩西实在是很可怜很可怜。这个人啊，这个都已经80岁了，老公公了，被神从旷野里面拉出来，然后摆在那帮赖皮的百姓中间，哎呦，80岁我们都想退休了，对不对？你不要说他，我40多岁有时候都想退休。他80岁被神拉出来开始带百姓，一路上他这么爱神的百姓，那多少次被神的百姓快弄石头砸死了啊，埋怨他，气他，反他啊，这个要想要弄石头打死他。弟兄姊妹，摩西真是痛苦，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你如果怜悯我，现在就杀了我，我还没苦到向神要这件事的时候啊， 我最多曾经祷告过说，主啊，希望你快点来，真希望早点见你，好的无比啊。弟兄姊妹还没有说，主啊，你现在赶快杀了我啊。那摩西真是苦，他生命这么属灵的人都被逼到这个地步。那弟兄姊妹，所以神在底下为他立了70个长老来帮助他，说到在这里分担神家的责任啊，分担管理治理神家的责任。所以神家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家啊。神家虽然满了爱，但是神家也是满了秩序。神家是一个安息享受的地方，但是神家也是耶和华的军队。像我们姊妹读到啊，神的百姓按着耶和华的军队，那这个秩序这样起行的时候，他心里面这么喜乐，神家真是一个军队，所以非常有秩序啊。所以神家一定有权柄。那今天世界的观念想要去影响神家，说神和你们都平等，神家没有秩序的问题，没有权柄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危害教会的一个教训。神家决定有秩序，神家决定有权柄，但是神家的秩序跟权柄都是跟生命跟责任发生关系，不是跟地位发生关系。请弟兄姊妹要听清楚，神家的权柄决定跟生命跟责任发生关系，不是跟 position 跟地位发生关系。如果一个权柄是建立在地位上的话，那常常是一个权力，那个是一个 power， 那不叫权柄啊。地上的经理在我们身上有权力，他可以管我们啊。啊，弟兄姊妹，那个东西都是从人的自主或人的守得来的啊。神家里面没有纯地位的权柄。那么神的秩序里面有没有地位权柄？当然有，爸爸妈妈就是孩子的权柄。你绝对不能说，哎呀，爸爸我受尽了，从此以后我们是弟兄姊妹了啊，你不要再管我了啊，我功课做不做你也不要管，以后你薪水拿回来我们三分啊，或者四分啊，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啊。弟兄姊妹，神家决定有地位的权柄，但是呢，用权柄的，就是本身在这里执行神权柄的人，他不可以觉得我是在用地位的权柄，这样子的话就出事了。所以教会有没有长老，有没有监督？当然有，神儿女们要学习顺服，但是长老们不能够因为说我是长老你得听我的，如果他是用地位的权柄来管人，那就出问题啊。一定是在生命在责任上做权柄，所以神家的权柄决定跟他的生命发生关系，决定跟他的责任发生关系。这个责任说到代价，说到榜样。所以你在神家里面，如果纯粹只是因为地位去要求神的儿女，神家出乱子。但是你自己是做生命的榜样，你自己本身扛着神家的责任，弟兄姊妹，神儿女们从心里面服气你，从心里面跟随你，这叫做生命跟责任上出来的啊。所以呢，在这里神的儿女们中间出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需要很大的智慧，需要很大的恩典，说到爱啊，那需要很大的代价。所以当这是70个长老人挑出来的时候，神把感动摩西的灵分赐给他们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恩赐，让他们能够受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让他们可以起来扛这个责任，可以扛这个责任。所以你发现所罗门当初的祷告，在王上第三章第八节，他求智慧，他求智慧的动机是说，因为我年幼，我还是个幼童，我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在百姓中出入，不知道如何来判断你的名，所以神把智慧给他，所以需要智慧。 leader 在这里带领神的百姓，他一定需要上头来的智慧，不然好难呢、啊、这个人公说公有理，那个人也来控告说讲了他一大堆的坏话，所以呢他也有他的道理。我说的还不是指夫妻之间的争执啊，有时候弟兄姊妹之间都会有不服有争执、啊、这个人讲一面那个人讲一面，你怎么去判断呢？所罗门得到的智慧是怎么样？把那个孩子劈两半，对不对？一人一半，两个人都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你怎么去判断？所罗门不在场啊，一个是孩子的真妈，一个是骗人的，你怎么知道呢？所罗门的智慧显在十字架上，杀，切两半，那个真正爱的，真正有爱的，我宁可给你，不要杀到他。所罗门马上知道谁是真母亲，那个真智慧叫做属天的智慧，用实价的角度来看事情，不是从表面去看，表面你看不出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儿女们中间出入需要智慧，然后需要恩典，你们真的需要爱吗？因为神儿女们赖皮的时候也很赖皮，因为我们自己都赖皮过，对不对？我在主面前赖皮过好多次，都不干了，跟主说，主啊，走不下去了啊，主啊，你看着办吧，你不救我，我就不动啊。那弟兄姊妹都跟神赖皮过，但是神一路濡养我们，带领我们。同样的，当我们回过头来再比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也一定碰上同样的情形。好不容易跟他劝了那么多啊，结果礼拜五还是跑去看电影去了，不来聚会啊，心里面觉得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个要陪他读经，到他家他不开门啊，我们里面都会 so frustrated 啊，这些事情都会影响我们。那需要恩典，需要爱，需要代价，所以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以前连长的弟兄都常常讲啊，不管尼托森弟兄或者怎么，他们常常劝我们，如果蒙召出来服侍主，不要做游行布道家。游行布道家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你到各地去讲道，你不需要治理教会，不需要牧养教会，你到那边讲完一篇道你就走了，轻松得很，对不对？不是说轻松，你讲道还是要花代价，但是你总是只是讲，那你不需要跟人这个去 deal 那个人性的问题，在神儿女们中间出入的时候，那就是剥皮的事情。啊，就是要我们命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舍己，不然没有办法。这就是摩西，多少次趴在地上，神的百姓开始丢石头，那神伸手出来救他。弟兄姊妹，的不容易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当 leader， 我们一定要学习跟神的里面中间出入，在他们中间进出，了解他们，那个服侍他们。那第五件事情是在十三章啊，将来大家也会去读到啊，要去探迦南地的时候。从十二个族子里面，十二个这个支派里面各挑一个族长出来，派他们去探迦南地。那说到 leader 在这里做属天道路的先锋，这个 pioneer of the heavenly way， 我们说过他们在旷野是在走属天的道路，那么神需要一些 leader 作为神圣应许、神圣经历的先行者，他们走在百姓的前面，他们先去经历，先去体会，他们走出一条路来，他们回来报喜讯。弟兄姊妹，这是神对 leader 的一个期望。所以很多的时候 leader， 你发现神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特别的要求跟工作，为的是让他们真正认识神，真正去体会。比如说我们讲信心，神常常就把 leader 先放在信心的熬炼里面，好像很多的艰难祷告好像都看到 no hope， 而在这个时候他完全依靠神的时候，怎么样子经历到在人不能，他说的确在神凡事都能，靠着神，神把我带出来。所以当他回头去帮助众姊妹的时候，他讲不是讲风凉话，他不是讲高调，因为他亲自经历过。那对圣灵全备的祝福，我们的体会，神也把我们先带进去，让我们尝到了一族同行的喜乐，让我们尝到的圣灵充满是什么意义。当我们回头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可以那么清楚具体的帮助他们进去。所以讲到这是神圣应许和经历的先行者，所以这一次在十三章又把他们的这个族长的名字都列出来。那么到了三十四章呢，我们看一下，好的，三十四章又再一次列他们这些族长的名字啊。三十四章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又要从每个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这些人的名字是点点点点点啊，就在这里挑出一些人来帮助，来帮助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讲到 leader 啊，在第六个特点上，他要学习顺服，学习配搭。我读了很多这个神家培养 leader 的书啊，或是 leader 条件的书，几乎所有的书上其实跟圣经的原则都重复到一个相同的点，就当你一个人如果没有先学习顺服，学习跟别人配搭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 leader， 你也就不可能带领别人真正的来顺服你，除非你是用高压的方法 这个威胁人啊，强迫人。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学会顺服，你就不可能叫别人顺服，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 leader。 所以他从每一个支派选一个首领来帮助约书亚跟以利亚撒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目前所服侍的环境里面啊，我们要学习那些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或是教会所安排我们这个组的 coordinator， 我们学习跟他配合。那除非今天弟兄或姊妹他所做的所带领的违背的圣经，伤害的神家，不然的话有一些在意见上我们可以交通，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交通，我们可以把一些更好的一些正面的建议交通出来，但是我们不坚持，我们学习顺服。尤其当大家看法不一样，你觉得你的好，那他觉得他的好，那我们学顺服。弟兄姊妹，你不管你的 leader 属不属灵，当你学顺服的时候，那个真正 leader 的 character 在我们身上反而被塑造起来。你看摩西，他明明是当 leader 的，可他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人。神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柔和谦卑，一碰到事情就趴在神的面前就服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先学，要先学。那第七件事情讲到属灵产业的得着与持守。刚才我们说到挑这十二个族长，在三十四章是为了帮助他们来分地的事啊，讲到得产业。那同样的呢，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十二个族长都是军队的领袖啊，为了要带领百姓往前，说到在得产业的路上要来除去一切的拦阻，胜过一切拦阻我们的仇敌，为了要来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啊，这是族长在这里做的事情。那将来读到三十六章，讲到这个希罗菲哈女儿啊，在那里除产业啊，那么摩西也答应给了他们，但是呢，这个拿西支派的族长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不对啊，那万一希罗菲哈的女儿将来嫁给了别族以后，那到了禧年以后，那这些产业都归到别的支派去了，他们说不可以，所以他们起来，他们在乎在主面前所得着的，就起来跟摩西讲，就后来立了一个规矩。这个希罗菲哈他们这个支派里面的女儿只准嫁给本族的人，不可以嫁给十二个支派的人，免得产业归到别人的名下去。你发现他们都顺服。那我不应该这样随便引用啊，但是我说老实话，我也不希望神家的儿女随便嫁出去这个太可惜了，神家这么多宝贵的神儿女们，我们应该珍惜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承受。但这里主要讲的还就是讲到属灵的，他们非常在乎他们在主面前得着的祝福，他们不让任何的事情来破坏在主面前得着的产业。那今天当 leader 的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参加退休会啊，那次的退休会蛮有神的祝福，完了以后啊，史弟兄把我们几个同工找在一起了，他跟我们讲，他说你们所有的同工回去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当圣灵把火点起来的时候，我们面临的考验是如何维持并且扩大这个火焰。这是讲到我们对神祝福，神已经动的工，我们里面宝贝我们在乎，对不对？不然的话这个火回去不小心很容易给仇敌扑灭。今天神在教会其实不是很多时候神没有做工或是神没有点火，而是说我们里面没有在乎，所以火点了一次过一阵子熄灭了，点了一次过一阵子熄灭了，祝福倾倒下来过一阵子漏光了，不是神不做，而是很多时候我们不 care， 真的。所以你发现这些 leader 们，他们在神的应许面前，他们成为军队的领袖，他们带领神的百姓往前去，所有拦阻我得产业的靠着神的力量胜过啊，征战去，他们一路进到迦南，而对他们所得着的呢，他们在主的面前弄一个非常宝贝的态度，不让他随便浪费，不让他失掉，这让 leader 们的态度， leader 们的态度。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从民数记，光从民数记里面，我仅仅从民数记里面，我跟弟兄姊妹提的这七个点，你这七个点都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来扩大我们。不然的话啊，如果我们光觉得这些东西是高调，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辈子就活在一个妥协，活在一个低肤浅的生活过我们这一生。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的要求，神的期望是一个这么荣耀的期望，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上进的心， 啊，愿意来满足神，来达到神的要求。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才会进步，不然我们这个人安于现状，久了我们就 compromise， 久了我们就对这个世代只有叹息，只有放弃。但是神家就是永远需要有一般人看见神所要的，而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 leader 这里讲到的七个，那其中我讲的七个里面有六个是都把 leader 的名字都列出来，讲到做 leader 在主人面前该有的特质，该有的情形啊。那最后提一个点，就讲到这些 leader 们他们的表现，他们在神儿女们中间造成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没有办法去形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将来我们从民数记里面，下一次我们讲到民数记的管与教，你可以看见中间有很多坏的 leader 给神儿女们带来的伤害，带来的破坏，带来的这个影响啊。像米利安、亚伦毁谤摩西，可拉党250个首领他们背叛，讲到西缅还有其他一些被挂的族长，他们带头犯淫乱，在主人面前放纵肉体所造成的那个影响，瘟疫击杀神的百姓。讲到那些报恶信的探子回来，明明是那么好的应许，回来讲的这么糟糕啊，那么让神的百姓在加底斯巴尼亚一辈子掉到一个大的转机，整个前途命运大转变，就是因为这十个探子的影响，所以他们底下开始的38年的漂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很多的事。